好，我们回想一下保罗在讲，保罗在讲教会，其实在保罗在讲教会的时候也在讲救恩。保罗在讲对外邦人，当然这主要是对外邦人讲，但是他有说你们这些外邦人，又讲我们也在其中，就是犹太人也是一样。那下面在第2章11节呢，更是在讲外邦人，不过我们也都不要忘记，也包括在犹太人哈，就我们蒙了恩，你要想一想，你不要忘记，你要想想你以前的状况。这保罗讲的就也是很动人一段话，11节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不要忘记哦。这我每次看到应当纪念啊，这心里就不大喜欢，因为这是我们以前自私教育底下的东西。1到端午节，我想吃粽子啊，我就要来一颗呢微言大义啊，屈原怎么样投江而死啊？中秋节要吃粽子，要吃月饼啊，就想到什么驱逐鞑虏啊，就是都要有，一想到就是有一些道德仁义的一些教训哈。当然这是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哈。当圣经里讲到你要纪念，其实就是要记得。你不要忘记啊，勾践，你不要忘记你的耻辱。就是我们听到都是这些哈。到现在，其实当我们需要被提醒要记得什么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我们没记得。你竟然把你老婆的生日忘记了啊！我天哪，以后要好像铭刻在心里。那当圣经里讲最明显的就是，我们居然忘记了上帝了，忘记了上帝的作为，忘记了上帝。那现在他这里倒没有叫你马上记得上帝，他说你要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样哦，这就是外邦人的历史了哈。你要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。从11节这里以下哈，就有一个字，或者有两组字哈，是说起来是很伤心的，也是很叫人很难过的。一个就是外，相对的他没有写，不过相对就是内，这我们中国人最知道了，这外人。那么如果是外人的话，甚至就是你娶到家里的内人，他所有跟他有关都还叫外，他妈妈叫外婆、外公啊，爸爸这边就是公公婆婆或爷爷奶奶了。外面都加一个外字，我们中国人也是讲这母亲那边外戚，这外字啊，是叫人很不舒服的。我们说排外，排外嘛，排他，就在一圈人里面，当我在那里边一个局外人，你一来大家都不讲话了，你一来大家都就是这可能我们在平常聚餐或什么都有这种情形嘛。假如有一个人就落单了，体贴一点就是会去跟他讲话。如果恶劣的情形就是都没有人理他，他总是在一个角落里面。那外邦人呢，是被排斥在外的。这种感觉很多地方你会有了，尤其你被歧视、被排斥的时候就会有了。包括一群人在讲话，他的语言、他们的用的语言你不通。不，我不没有说是讲英文的，有时候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也是，我们也有那种局外人的感觉，也就是会难过了。他讲的你都不懂，然后好像就被拒绝哈。教会里面啊，你过海关啊也会哈，本国国民走这条，外国人在这里排很长的线，这就局外人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又喜欢内圈，那个是走后门啊，也是有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出来几个啊，董事长来了或者谁来了，不必排队，就是走内线。内线交易，这都比较不好的，一个是外，一个是内。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，就是一个是远，一个是近，有点类似了。他在这里讲到的不仅是人际的关系的疏远和亲近，而且那是不好的疏远和不好的亲近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跟上帝的疏远和亲近，人被排在外面了，人怎么又回到里面来哈？你们原来是外邦人， 外国人，当然在我们台湾，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，外国人然后再等于美国人，哦，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哈。到台湾到现在为止啊，当然还有这个什么独立国家的问题啊，也是很困难哈。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自尊在哪里哈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好不好哈。但是起码有个现象嘛，包括中国现在这么强大，大家最羡慕的，我非常羡慕的还是有一张美国的绿卡。就我不知道那些没有国家的人，各位你如果看历史上这种人，那就更可怜了。没有国家，我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就是他是越南的华侨，他在越南华侨，北越。那北越跟中国打仗的时候，或者是交恶的时候，他们就从越南被赶到中国去。到中国，他想回到祖国了。他们回到祖国，没有想到中国也排这些越南人，所以他们又逃走了。逃到后来，他就逃到香港去，然后这都是那个70年代以后那个越战的那些产物，还不是南越的，北越的，就是越南人不要他们，说他们是中国人，中国人不要他们，说他们是越南人，然后他们就到香港难民啊，逃很多地方，也逃到澎湖啊，就是坐那个船嘛，很多人都死亡了，后来他是被送到马尼拉。我这个朋友，现在你们可能也知道何时辉啊，是一个牧师。他那时候17岁，他什么坏事都学会了，在难民营里，因为他没有家，也没有父，也没有父母，就都分散。其实黄伯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。后来是难民，就联合国把他们分配到德国去。他到德国也一直没有护照，就是后来来念门训，他也没有国籍，他没有一个家。就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他，各位，这个外邦人啊，我刚刚描述的情形，其实描述的最恰当的就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抵挡上帝以后，圣经上在摩西五经就讲了，你们会被丢在天下万国，根本没有人要你们。犹太人是这样情形，另外还有一个民族就是吉普赛人，也是没有人要的，一个没有国。这我们中国人讲国和家，这两个都是，我们大概不去讨论什么国不国的问题，而是政治上很复杂。家呢，对各位，如果过年的时候放假了，大家都回去了，剩下你一个，你不回家啊？如果你说我没有家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甚至就算很富有很好的状况哦，这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。所以这我也是觉得我们，哎，这西方到底是有基督教的文明啊？我们留学生在美国的时候，圣诞节或者这种佳节的时候，那美国人大家都会请我们去，就是他不要你孤单。那我们台湾这几年多推了一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哈，就是外籍学生啊、外劳啊，有没有在团聚的时候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温暖哈？就是我在讲这种情形，其实不是在讲国家民族的事情，这种保罗说到最基本的就是，人离开了上帝就没有家了。你们从前是外邦人，你们是没有受割礼的，未受割礼是一个很难听的话，你记得是大卫骂歌利亚的话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。未受割礼的意思呢，就有点像我们说黑鬼呀、啊。或者什么，这一类的非常歧视其他的，在这里呢，当然我们也说这词不好，但这里有一个意思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，意思就是说你们跟上帝没有约的关系，你们不是上帝的儿女，因为割礼是表示人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然后你们的名字叫未受割礼的，这个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这句话很长哈，其实保罗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被称为外邦人，这是犹太人这么称呼你们的，而他不说犹太人，他是说肉身上受过割礼，有人手在肉身上受过割礼，也就是保罗说，当犹太人以自己受割礼跟神有关系而言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这也是空的，他们的割礼是人手，不是神手， 他们割礼在肉身上，不是在心灵上。所以即使在旧约，在耶利米书里面，以西结书里也都讲，那种割礼没有用的。那我们用今天来讲，那种如果是人手在肉身上的洗礼也是没有用的，如果是人手在肉身上的圣餐也是没有用的，如果不是真的有圣灵，如果不是真的有上帝的道，如果不是真的有信心啊，就这里面已经表现出哈，在十一节表现出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仇恨，这种仇恨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在台湾算是小很多了，还是有一些了哈，小很多。那如果你看那个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啊，或者黑人跟白人，或者非洲哪一个部落跟那另外一个部落哈，你不知道会不会很稀奇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，同样是回教国家，同仇敌忾的反美反基督教，波斯跟阿拉伯是这么仇恨。这个海湾叫波斯湾，不叫阿拉伯湾，要不然你飞机就不准飞上去。哦，原来称中华民国台湾还是台湾还是称，在他们那也有，就那个仇恨很强烈，那不是名词之争，那个恨呢，可以一直追溯到亚伯跟该隐，就是人离开上帝就有极大的仇恨。好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还是指外邦人哈，外邦人在那个时候哈，那时候与基督无关，意思就是还不认识基督。这个那个时候啊，有的人喜欢讲那个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，旧约的时候外邦人跟神所预备的基督，不管是基督耶稣或者是那个大祭司的祭祀系统没有关系。旧约的时候，不过我觉得可能那个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啊，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更方便一点，就是那时就是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今天了，今天已经是主后2000多年了，一样啊。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，没有信靠耶稣，他就与基督无关。也就是这个时间不要有一个大的划分，耶稣降生以前是那时，耶稣降生以后是这时，就好像加拉太书说极致时候满足啊，那当然可以说是耶稣降生以后的事，但是对每个人来讲的话，耶稣降生了对你可能还是没有关系，你必须听到福音了，你必须领受福音了，那个才跟你有关系。所以固然就我们那个时间有两个分法，一个是公元前公元后嘛，另外一个就是信主前信主后，我觉得这两个我们都把它放进去就比较清楚一点哈。你们以前与基督无关，你们以前还没有信的时候，或者以前在旧约福音还没有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国民以外哈，我们就说了，这个外字常常出现。这以色列国民就是被上帝拣选的国民以外，也就是你们不是被拣选的，你就是没有那个应许，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，你们没有那个应许，没有跟神立约，没有跟神呢有永恒的关系，并且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当然有指望了，每个人都有一些希望，只是那个希望不是真实的盼望，那是看得见的盼望，那个是不能够存的，也不能够真的带给人喜悦的哈。没有神，神当然无所不在，但是你们不信靠神，你们没有神给你们那个永恒的祝福啊。这是我们以前，当然这里没有讲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恶。只是这里他没有讲罪恶，就是福音没有临到他们。第13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啊，那个上帝是加进去的啊，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就我还是喜欢都是尽量的直译啊，原来没有神这个字啊，我们就不必把它加进去。你们从前远的人现在已经近了，为什么不必把上帝加进去？当然这是指以前你们远离上帝，但是如果我们看，我们昨天已经谈过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这个远离啊， 不必把它想成只是远离上帝。这远离啊，就是一种疏远的心态。这个疏远的心态，今天在信友堂你也看得到，今天在我们自己身上也看得到，就是有的人就是坐在一个角落，远远的，他觉得他被排斥了，人家也排斥他，可能很多时候是这样。那有可能你在学校里面会这样，一群同学在那里谈得兴高采烈的，但你就在一个角落里，他们也排斥你，你也排斥他们。个人会这样，国家民族也会这样子，有一种自卑感或骄傲。这远也可以是骄傲的，他是公主，他是坐在，他是有，他是身份最高的，他去的那个俱乐部别人不可以随便进去的。各位，这种高级的场合我们也都知道嘛，一般人不能进去。就你可以因为自己很低下而跟别人疏远，也可以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跟别人疏远。不管是哪一种哈，不管是因为你低下或者因为你高贵，那都是错误的。那种疏远都是从罪而来的，人的自卑、人的自傲、人的看不起别人、人的自以为不是，那这些也都是因为跟上帝远离了，没有上帝的医治，也没有上帝的爱，所以我们是局外人，然后我们是远人，就是远人。你们是很，你们是跟人离得很远的哈。那在前面那个可怒之子也是一样，我们是怒人，我们是生气的人，我们是远人。这种，各位我也不知道，我相信你应该能体会吧，因为我们生活里多多少少经历过这种情形。就我进不了这个团体，我进不了我希望进去的团体，而我是疏远的。这个疏远的人呢，这种疏远可以有非常多的啊，在文学上面很多的描述哈。这种疏远包括夫妻之间的疏远，这种疏远包括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心灵很遥远的情形，可以同床可是异梦，就是我们就是远离的人。就是如果把这个情形表达出来，并不是说我到了美国我觉得我很我跟别人很疏离很疏远，并不是说我到了一个说法语的地方我很远很疏离。而可怕的地方就是当你跟你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甚至跟你的丈夫妻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非常疏远非常疏离，我们不认识，我们没办法讲话，就这些都是罪恶所带来的，远离上帝所带来的那种陌生、寂寞和痛苦哈，没有盼望。我们以前是这种，我们以前是远人。那现在呢，在基督耶稣里了，现在是近人了，是亲近了。那这个亲近，他没有讲，没有在画蛇添足加两个，已经得亲近神了。就是这实在不只是说亲近神，虽然那是最重要，是跟神、跟人、跟自己都友善了。这里的观念呢，其实也有一个，就是和好或者和睦哈。我们从前因为自私、因为罪恶、因为不认识神，我因为怕伤害、怕被伤害，所以我们就远远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亲近了。好，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观念哈，就是靠着他的血得亲近了。就两个人两造之间能够和好能够亲近，是根据什么呢？他的友善的笑容可以亲近。有就这里哈，有一个第三者，这个第三者做了一件事让双方面能够和好，双方面能够亲近。我们通常就做成和事佬嘛，这就是耶稣讲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他是一个和事佬，他是使人和睦的，他想办法让这两个人和好。那用的办法通常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请吃饭嘛，把你们两个人找过来，然后吃一顿饭，握手言欢。那这是把两个不太能够在一起的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是用权威，我两个儿子不讲话了，我就下个命令，康健握手。拥抱，或者说以色列的，或者说在埃及在非洲的维和部队， 两个部落在那里打架，你就派一个军队去把他们的武器都缴械，然后叫他们两边和好，这就是用强制的力量叫两个人和好。虽然这不太，或者两兆之间和好，虽然这个没有长期的果效，但是社会上有的时候也需要啊，你们不可以再打下去了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让两者之间和好的工具是什么？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例子，利器或者利益啊。台湾海峡两岸可以和好，怎么样？如果有共同利益，我们来创造共同利益啊，就叫双赢嘛。利益使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或者是力量逼着我们结合在一起，这是我们平常会有的。嗯，我这是讲国家、民族或公司。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，个人之间，你跟你的配偶怎么会好，怎么会不好？不好，怎么样把它变好？通常有个共同的利益比较会好。那现在他说，我们的好，这个好啊，我们再一次说，虽然对象是上帝，但是也不只是上帝。我们怎么跟上帝又好起来了？我们怎么又去亲近上帝了？这里说是耶稣的血，这就奇怪了。什么时候一个人流血可以让另外两个人好起来？就是捐。夫妻吵架了嘛，你第三者来说，你们赶快和好吧，要不然我死给你们看。各位，就算死了，他们两个还是不会好啊，会很遗憾吧。就是这，我们当然马上想到耶稣的血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成全。那可是我们再想想看，一个人的死能够叫另外两个人和好吗？或者是我们甚至不讲三个人，我们就讲两个人，两个人之间怎么能够亲近，怎么能够好？我刚刚讲到两个例，其实我还想到，如果只是讲两个人里面，还有一些比较情色的，就像这个暗嫩，他去亲近他嘛，他亲近他嘛，理由是欲望，欲望让他们两个亲近，就是两个亲近都有一些理由。那么现在他提出的理由是靠着耶稣的血，这血怎么会叫两方面亲近呢？那当然又是救赎论的事，又是我们在这里一言难尽的。这个血，可以把它包括是靠着他的生命，靠着他的死亡，靠着他的爱。啊，我们讲耶稣的爱使我们两边和好，这最容易了解。但是如果实际来利用说，实际来应用说，或者来解释说，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上帝就跟人好起来了？就是我们用生活讲嘛，两个人吵架吵得很厉害。第三个人死在他们面前，结果两个人就会好起来。两个国家吵得很厉害，另外一个国家集体自杀，他们两个就好起来。这很荒唐的，我们不相信有这种事情。为什么耶稣的血可以把人跟上帝、人和人之间亲近起来？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爱，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爱是因为耶稣的死。我想这里面有很多了，就包括耶稣的血当时表示他流血死亡在十字架上这件事，耶稣所受的羞辱，耶稣所受的刑罚，这里面表现出上帝的智慧和爱。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中看到自己得罪上帝的可怕，就我们讲我们跟上帝得罪上帝的可怕，而上帝呢借着耶稣显出他对我们的爱，而这一点我们也能懂了。你跟一个人不好，因为他恨你，你恨他；他讨厌你，讨厌他；他怕你，你怕他。你跟一个人好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也给你很多好处，那你就会亲近了。我们从包括用个糖逗小孩子来讲，他就会亲近你了。现在是，我们跟上帝的不好，怎么样？我们会去亲近上帝？啊，上帝爱我们了。各位，你也不要觉得这只是我们的问题哦，这也是上帝的问题哦。因为你从伊甸园看到，就是上帝很讨厌我们，他怎么来爱我们？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我们怕上帝。后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看到上帝，哦，很好，我去亲近他，原来他这么好，好像浪子想到父亲很好，他就回去了。那上帝又怎么亲近我们？这里远离哈，不要只想到说。我们远离神，神也是远离我们。圣经里讲很多，我们通常不太喜欢讲。 那这理由也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在他讲的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。当我们因着信耶稣，当我们披上基督的时候，神看到我们是一个可爱顺服的孩子，所以他也亲近我们。就这两方面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去想的哈。就我们用最通常的，怎么叫两造之间和好，然后我们想到两造之间不好的原因是什么，然后我们跟上帝怎么会是一个死得以亲近呢？就是他讲的非常简单，但是一个非常浓缩的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哈。第十四节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和睦。和睦，是我们的和平，是我们的和好 ，reconciliation。他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有这个我们。可以是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人跟上帝这我们，一个是人跟人。如果我们再扩大也可以，人跟物，人跟万物，甚至人跟自己。你跟自己，我们也常常会说嘛，跟自己不好嘛，气自己这个气自己那，气别人，这都是双方的。包括我们跟上帝，我们得罪上帝，上帝让我们害怕，上帝气我们。那有耶稣做这个和睦。他是我们的和睦，他将两下合而为一，这真是要花一点时间，就是可以讲几千几万篇到了，就是上帝用什么办法使两个人合一了。各位，我们也在说，就用生活中吧，你怎么叫民进党跟国民党和好？也不要讲那个了，我们就讲夫妻之间，你怎么叫这一对怨偶之间能和好呢？甚至我们也不一定讲夫妻之间，我们讲啊，哎呀，他跟他儿子关系始终不太好，怎么能够好？这是我们现在谈的大的问题，联合国国际联盟在做的，维和部队在做的，小的就是家里面的争吵，他将两下合一了，我们跟上帝合一了，我们跟人合一了，我们不再因为政治立场，还有种族，还有肤色，还有各样的纠纷而分裂了，我们变成合而为一了。这里当然也非常要小心哈，就是我们在世界看到这些合一的时候，常常像我刚刚讲的，康强刚健打架，我命令他们和好，他们在父亲面前牵手，可是心里很火大。或者我们说的哦，双赢，我们现在海峡两岸，我们共同制造商业契机，然后一年第一个月就是50亿的商机，哦，台湾高兴的不得了，那每个人都投票要统一了，但是利益很快会改变的，利益变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和睦基础就不稳固了，何况有的时候根本找不到那个利益的因素，那我们只能坚定的相信基督是我们的和睦。各位，这不是圣经在吹牛啊，就这个世界上和平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因为人没有归向基督。大事小事都是一样啊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等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通信耶稣了才能和睦。当然，总的来讲是这样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如果我们在内心里面的合一，需要是耶稣来做的。那下面还有一个，很妙的事，就是也是很需要提一下的哈。合一中间的隔断的墙拆毁了。我们看解经书，一般来讲，那隔断的墙就是圣殿里的那个墙了啊。过了这个墙，外邦人就不可以进去了。或者是我们今天常常在书上看到的，华人与狗不可入内啊。或者隔断墙就是我们今天也讲防火墙也算是墙，就是你不可以进到它那里面。我们隔断墙就是现在有的这么多电子的刷卡，你的层次不到，你根本进不去。我们就在外面。就在等我看好多大公司都是这样，我去一个地方查经也是这样，真是坐在外面不能进去，那个玻璃门是玻璃门，你推不开的，一定要刷卡，包括他们的人也要用刷卡才能进去，如果你被解聘了，你的刷卡马上就失效了。有一个隔断的东西，这隔断的东西我们也讲到说可能这两个人中间有个无形的玻璃，他们不能讲话，他们不能对话，或者说甚至他们能同床是异梦，那个隔断墙是什么？隔断的墙哈，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，肤色、政治立场， 或者用钱的方式，或者个性，这都可以是隔断的墙，但是这不是根。根本呢，我们会想到是罪。但是如果讲罪的话呢，它下面讲个也是很特别的讲法，那个隔断的墙啊，恐怕从某个意义来讲，就是上帝的律法。不过这个我们要下次再讲啊。就上帝的律法让我们跟上帝之间分开了，上帝的律法也叫我们跟人分开了，而上帝的律法是不可以废掉的啊。这里当然用拆毁哈，是不能废掉的，是怎么样消除哈？我们今天是不去讲它了哈。不过就是其实当然不是律法不好，是罪使律法让我们中间有冤仇，那个十字架消除这个冤仇。这里讲到说，就是。十二节那里说你们是局外人，在国民以外哈，然后十三节讲到说远哈，这个观念呢，也还就是还是可以讲到非常多哈，就远到一个地步，远到最后变外人了，远到最后，远到一个地步呢，甚至在现代社会科学里面会讲到说变异了。就是那个英文那个字 alien 哈 ，alien 这个字是外人，外人外到太外的时候呢，就变异形了哈。就是在社会学里面讲到说，人和人之间或人和事物之间的不正常哈，或者疏远到最后就变异了。这个讲的有点复杂，其实也很简单嘛。你跟某个人太久没有来往，太久没来往，或越来越远到一个地步，你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了。不一定是变了哈，不一定是你变，也许是他变了。反正就那个疏远的关系，可以叫人就甚至变种了哈。恐怕我们可以这样讲哈，当万物特别是人哈亲近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我们原来受造的时候该有的样子。当我们跟神越来越远离的时候，我们就变了，就那个变是一个坏的变啊，就变得很，就变得不像人那个样子哈。我们总是这是一个答案，总是亲近上帝，对我们有益的，亲近上帝是我们该做的事情。那可是我们的罪恶使我们不能够亲近，那耶稣的血就让我们重新得以亲近。那这个。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，我们也必须，这就是跟上帝的和好。我们也必须讲两个方面啊，一个就是客观的哈，就一定是必须是上帝在基督里所做的十字架救恩。如果没有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救恩他的血的话，这和好称义啊等等都不可能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这一方面哈，我们这个人这一方面。我们没有悔改啊，那么没有相信也是不可能的啊，就是唯独救恩也唯独相信，这都是神所做的。不过就是这种上帝所做的呢，我们就还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被耶稣基督所成就这件事吸引哈，让我们能够和睦，那个中间的墙没有了。好，我们昨天有提到那个墙应该是指着律法，当然它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，但是这个墙现在没有了。